好，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在线上跟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能够再次同心的，在2022年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同的来在这里，来用靠主刚强得胜有余来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里面，在主面前的祷告，求神能够让我们靠主刚强，也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有余。在第一堂的信息，我们特别来强调主居首位，我们能够勇敢前行。无论在教会，无论在家庭，无论在个人，我们知道他都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万有是借着他，万有是靠着他，万有也是为着他而被造。当我们了解上帝在掌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所以我们这一堂，我们特别要在继续的来思想到我们新年里面我们要领受上帝新的恩典，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这位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生，一切的好处，一切属灵的福分，借着我们与主有生命的连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所以这一堂我们特别围绕着祈祷的人生，求神带下他新的恩典，在2022年里面，不但在2022年，也在你我往后生命的每一天当中，我们求上帝让我们能够真正经历他的恩典。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好像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我们看见祷告后面那个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力量，它能够真正扭转乾坤。借着祷告，特别是当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祷告，你知道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所以主耶稣亲自来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主耶稣也照样要我们每一位他的儿女，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正能够在主的面前，借着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所献上的祷告，我们能够来展开不一样的人生，能够领受他真正新的恩典。我们特别要从大卫的祷告诗篇十七篇再次来体会，来领受神在今年他要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借着祷告来与他同工，与他同行。照样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诗篇十七篇这篇宝贵的神的话语，我们同心来念一备，请。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影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一个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要求你感动了你的仆人大卫的灵。主啊，你今天大大的激动我们，感动我们。主啊，大卫终于在他人生里面看清一件事，看见了一件事，一个秘诀，就是他只有来到你的面前，他来仰望你，因为你是公平公正公义的神。他来寻求你的智慧，他来投靠在你翅膀的影下。主啊，虽然他也遭遇了许多的祸患，好像他见证的，无论是那欺压他的，那围困他的，那些向他说骄傲话的，那些要把他推倒在地，但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也同样，无论是新冠的疫情，无论是我们所遭遇的经济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环境的，方方面面，我们感觉他们围困我们的脚步，但是主耶稣，是你，好像大卫说的，神啊，求你起来，你前去迎敌，使你的刀救护我们的命。主啊，大卫向你仰望祷告，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的网罗，他提醒我们，世上的人只有今生的福分，他们以为财宝可以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以为儿女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他们以为财物可以留给他们的子孙。但是主耶稣啊，今天你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的看见，他只求要见你的面，他知道真的是只有得见你的形象，他才能够心满意足，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快乐、喜乐、满足。主啊，今天你也照样帮助我们，在这个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像大卫一样向你倾心吐意，能够像大卫一样借着祷告来与你同工，让你的心得着满足。主啊，在此你圣灵来祝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引导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帮助孩子能够把你的心传讲的正确完整。主啊，是讲的听了同辈一位圣灵所感动， 使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这段的经文非常的宝贵，那里特别注明我们刚刚一上来念的就是大卫的祈祷。在150篇的诗篇里面特别注明祈祷的总共有五篇，而其中三篇都特别注明大卫的祈祷。那么另外有一篇，刚刚我在第一堂最后提到了诗篇九十篇，特别提到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那么诗篇102篇那里特别注明困苦人的祈祷。我想在150篇里面特别要注明这五篇是有原因，无论是大卫，无论是摩西，其实或者是这位作者叫做困苦人，他们都共同的发现了一个秘诀。我想大卫如果从地上人来看，你不能不说他是一个算是成功的人，从一个放羊的孩子，一个出身卑微的，到能够被众人拥戴成为一国的君王，而且你可以说他在战场上非常的勇敢，打仗也非常的有智慧，处理事情好像也有条有理。那么摩西我们更了解，是被神所重用的，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德高望重。但是无论是谁，他们都深深的清楚他们自己的软弱，他们都深深的了解他们在神面前真实的地位身份是怎么样。其实我们都跟那个困苦人一样，我们离不开祷告，他们也都知道他们力量的源泉，他们智慧的根源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我想今年当我们跨入新的一年，我们盼望上帝更大的恩典和祝福，无论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明白只有一条路，一个秘诀，就是真正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把我们整个的人生变成一个祈祷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种感觉，好像祷告就是花一点时间，祷告呢就是好像一个形式。所以我遇到有个弟兄问我说，张牧师啊，这个你觉得一天五次祷告够不够？他讲的是蛮得意，他说五次祷告，我说你哪五次？他说就是三餐，那么就三次。那么他说我早上打开眼我做一次祷告，晚上睡觉以前我做一次祷告，他说五次啊，他蛮沾沾自喜哈，觉得应该不错，大概很多基督徒还做不到这样。我也不晓得怎么来回答。一方面你看到他算是蛮花时间的，他五次祷告，但是从他的话里你能感觉，他感觉那个祷告好像就是一种形式。其实圣经一直提醒我们，祷告整个是，如果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他几乎完全就是在祷告里面来，无论是他的讲道，无论是他去医病赶鬼，他要他的门徒看见，借着祷告才有力量，借着祷告才有话语，借着祷告才能够往前走。甚至有个弟兄跟我说，张牧师啊，这个他说祷告啊，他说这个吃东西他有点纠结了，他说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他说比如举个例子，他说吃个冰淇淋你觉得要不要祷告？那么他问我，他的意思就是
那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就在想那冰淇淋，我后来就对自己说，反正凡是冒烟的我祷告，不冒烟我就不祷告。他意思就热餐好。那么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夏天你吃碗凉面那也正餐啊，那你要不要祷告？后来他说这倒也是个问题啊，那凉面没冒烟啊。不过他说后来那这样嘛，他反正我就算一算价值，凡十块钱以上我祷告，十块钱以下我也不祷告了。他意思就是那简单的那东西就算了，那如果正儿八经的吃东西那也祷告，就变成好像就变成一个形式，一种教条。我想其实不单是弟兄们有这样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疑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好像特别是在信仰里面比较久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好像祷告就觉得别的事情都很重要，那么祷告就开个头结个尾，或者我们就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些神的仆人大卫摩西，他们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只有真正的在祷告里面才能够走前面的道路。诗篇十七篇的背景特别提到大卫在躲避扫罗的追杀途中所写，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很多时候环境艰难我们好像要祷告，但是我们又在很多时候会用很多自己的办法想法策划，好像让自己可以变得安全一点。大卫是在一个最不安全的环境里面，但是他的祷告里面有一些原则，有一些的重点，就是他知道这位上帝不会不管我们。这位上帝他如果是君王，他就一定在乎他的子民，他如果被叫做我们的父亲，他就一定会在意他的儿女，他一定会施行拯救。我想这个是大卫让我们所看见，越是在艰困的环境我们越离不开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变成真的是我们特别需要来关注。今天好像我们被敌人追杀，这个敌人就是新冠的病毒，一波又一波，一个名称又一个名称，从一开始那个阿尔法，到后来那个伽马，再到后来那个 Delta， 再到后来那个 Omicron， 然后到那个 Omicron 后来又出来一个叫 IHU， 那么出了 IHU， 现在又最近又出来一个，就是 Delta 跟 Omicron 的结合，叫做 Demicron。那么这些的名称千变万化，这些的传染速度越来越快，我们有时候感觉好像真的被他们追的那样，被那个病毒好像追赶全人类一样，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这样大规模的三亿多人受到感染，五百多万人，六百万人失去生命。那么你看到那些数字的时候，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大卫在那个逃跑的途中，就感觉扫罗那个追兵啊无处不在，跑到这边那个追兵就追到这里，跑到那边追兵就追到那里。我们今天蛮类似的，就被病毒追着跑，我们怎么来应对呢？如果我们只顾逃命，只顾防范，其实你也知道防不胜防。神的仆人施布真说，如果大卫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绝对不会成为一个被上帝称为合他心意的人。大卫跟我们一样，他有软弱，他有失败，他有犯罪，但是每一次大卫最与众不同，就是他抓住了属灵里面一个秘诀。
我要悔改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我要得胜，借着祷告；我要刚强壮胆，借着祷告；我要行事有智慧，借着祷告。我想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属灵里面的丰富的这样的教导。上帝透过大卫把这个祷告记载下来，诗篇十七篇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典范。就是第一，他告诉我们到底祈祷的真正对象是谁；第二，他告诉我们祷告的真正的合一的态度是什么；第三，他告诉我们祷告要蒙垂听那个必要的前提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祷告的关键性的内容。那么第五，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这样的祷告呢，就必然会带出怎么样的结果。我想这五个方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愿上帝帮助我们，新年我们要领受新的恩典，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能够认识祈祷的对象，能够有一个祈合宜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能够带出关键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必然相信是一定要这样成，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当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你会发现大卫祷告的对象他非常的清楚。当他用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知道就是指那位自由而拥有的，这个叫耶和华。耶和华是本来这个字没有办法发音 YHWH， 如果你看那个四个希伯来字母，那么犹太人他们当然知道神告诉他们不能妄称神的名，那么当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就是这四个字母，那么这四个字母我们知道里面没有母音，你怎么发音？所以犹太人后来把另外一个 Adonai， 把那个主这个词，把那个 Adonai 里面的 AOA 这三个母音插到了YHWH 里面，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字就可以发音。那么这个发音呢，其实中文耶和华是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圣经学者认为那个亚威可能更接近原来那个字的发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由而拥有，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呢，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 I am， 就两个字，我是。上帝的名字叫做我是，那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填在后面，它是大到超越一切。刚刚我们用的经文，万有借他造，万有是为他造，万有是靠他造。你想有哪一位神像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是独一的、唯一的、自由拥有的、超越一切的。但是你注意，大卫在祷告的时候，他知道这样一位神，他认识这位神。你不但知道耶和华，祷告的时候大卫又把神的那个特性特质讲得很清楚。这位上帝是公义公正的神，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公正公义，你有时候不会太纠结。我们有时候常常就觉得哇，这个人这个好像
这个在后面讲我的坏话，这个人呢歪曲事实，这个人呢这个不尊重，这个人那样，我们很多时候会被这些东西来纠结纠缠。但是如果你明白上帝的特质是公义公正，你就知道人会错，神不会错，你就知道最后上帝一定有他解决的办法，而且上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上帝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这个才叫做公义公正。而且大卫祷告里面提到这位神是鉴察人心，哇，世界上的人以为他们拜的神都可以贿赂，所以这个那些求神拜佛的都是前面放很多水果啦，放很多贡品啦，或者给他金身涂起来啦，那么所谓的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平时呢都不理他们那些神，等到了一旦要考试了，一旦要这个开店了，一旦要希望要升官发财了，那么通通就跑去，好像那个神可以贿赂。唯有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所启示的神，他是真正的公义公正，他是鉴察人心，他是应允祷告，他是满有慈爱，他是拯救我们，他是满足我们的心。这是大卫对这位神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再是所谓中国人以前说那个所谓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好像变成一个只是一个例行公事。我们如果清楚的认识我们所敬拜所侍奉所跟随所祷告的那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就让我们的心真是能够像大卫这样的，虽然在艰难中在逃跑的途中，他能够把那个心放下来。我们都知道他有几次的机会，其实他可以报复那个追杀他的扫罗，近在他的身边，他可以拔刀。大卫为什么能够不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认识他祈祷的对象。我们求上帝照样让我们认识这位真正我们祷告的对象。当我们有了这个认识，所以大卫接下来在诗篇里面刚刚我们念的，他就提醒我们需要有一个合宜的态度。既然我们知道公义公正是神的属性，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诚实的态度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很真实的，我们的委屈，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以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们让神来规范我们，来调整我们。大卫特别提到，我让我口中的话语在神的面前，我想这一点是包括对我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提醒。你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带有一点情绪，特别是如果感觉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这个关系很密的，或者是有一些跟我们接触的，无论家庭里面的或者是职场上的生意的伙伴啦，或者是我们的客户啦，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教会里面一起同工一起服侍的，当我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会带有某一种的情绪。但是你发现大卫他首先是省察自己，他要让神鉴察他，看见他口中的语言，因为他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合宜的祷告的心态，祷告的态度。祷告不是把我们的委屈好像就让上帝来替我们报仇，替我们伸冤。祷告呢是求上帝来调整我们，调整到让我们能够合他的意，合上帝的心意。 我提过有小两口，他们在美国的德州，以前他们夫妻吵架，天天吵，结婚才五年就走不下去，两个人其实都已经找了律师，就打算要打官司分财分家产离婚，两个人其实都拿了博士学位，很聪明的两个人，结果呢五年婚姻就不行。那等到后来那次去布道，他们两位都信主了，信了主以后呢大概半年的时间还是吵。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既然都信了主，有没有为你们的婚姻祷告？两个人都说有祷告。那么我说你们怎么祷告的？结果呢两个人的回答差不多，都是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跟上帝都是这样的祷告。我说难怪上帝没法听你们祷告，因为你们两个祷告都是跟上帝说我很好啊，你看对方的很糟糕啊。直到有一天这个弟兄被圣灵感动，那天他实在觉得很生气过不下去，在神面前祷告，上帝就一句话提醒他，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爱心祷告？弟兄后来见证说，真的，我那天突然被提醒，我现在埋怨他，我现在责备我的太太，我现在看他什么都不顺眼，关键在哪里？就是缺了爱。五年以前我看他什么都好，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有爱。那天突然间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真的从来没有为这份爱祷告过，我觉得爱不出来了，我里面好像枯干了，我现在看他就不顺眼。圣灵就提醒他说，你是可以为这个爱祷告，所以不是你太太的问题，是你的问题。那个弟兄那天就开始祷告，就求上帝再把这份爱给他。他说也很奇妙，我迫切祷告，上帝啊，我是个不会爱的人，你帮助我。他说真的，那一刻突然间就感觉圣灵那股力量在他身上，里面好像被爱温暖。他说真的，好像那个十字架就画在我的面前，我就想到我这样一个人，耶稣竟然为我钉十字架，这样无条件的爱我。然后他说最奇妙的，一旦那个爱充满，我一回想，其实我的妻子真的待我很不错。他之前都觉得他妻子有神经病，他说这一天到晚没有安全感，出个门查个门关没关，窗没关，那个炉子有没有关，他说一天到晚搞得我都烦死。那天他突然间看见是他的问题，他说就是因为我真的大而化之，什么事都不太在乎，结果呢闹得我的太太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说我那天突然觉得，上帝，我真的感谢你，还好给我这样一个妻子，要不然家里大概真的着火都可能。他那天抱着他的妻子跟他道歉，我实在对不起你。他太太那天打电话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我真的觉得找到了一个可以倚靠的肩膀，我现在真的发现我找到一个可以倚靠的肩膀。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让上帝来调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让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大卫开始明白，一定要用诚实，一定要让口中的言语经得起上帝来鉴察。所以他提到几个前提，他提到上帝知道我们的思想意念，这个心，他说我口中的言语已经被你试验，而且你是夜间都在鉴察。我们都知道夜间夜深人静，好像我们觉得大概不会有人知道，大概只有我心知肚明，上帝在夜间的鉴察。然后大卫说，我立定心智，我立志不让我的嘴唇来犯罪，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好像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口中我们不能够又是赞美的话，又是咒诅的话，又是感恩的话，又是埋怨的话，好像一口井，你这口井里面不可能出来两种泉水，两种味道的水。所以他说，我上帝，我立志让我的嘴唇不犯罪。新的一年我们要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真是勒住我们的嘴唇，勒住我们的舌头。然后他说，我脚踏定你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你的道路。这个世界的诱惑很大，这个世界有各样的陷阱，我们除非谨守神的话，踏定他的路，这是最安全。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这个祈祷里面，他很清楚知道需要有这些必要的前提。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口，如果我们的脚没有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你想上帝怎么有办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他的祷告里面其实有八个求，八个求里面我发现他的重点都不是在于好像要多少的好处，要多少眼前可以看得见的事情的成就。第一个，他是求神保守他，保守他的内心。他多次在神面前，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保守我。他除了保守那个心，我想我们都了解圣经的话说，一切的果效都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我们要把这颗心交在神的手中，新年我们要得新的恩典，我们首先就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当然他也求神保护他，免遭那些的恶人，那些的敌人对他的这些的攻击伤害。但是我们看见他后面那个祷告是向上的，他要求神提升他的灵命。所以我就想到这三个字，我你他。我是求上帝保守我内心，你是他，是我们求上帝保护我们。这个他里面可以包含那个新冠的病毒，不让他来侵害我们，也不让我们遭遇那些陷阱，遭遇那些的危险。但是接下来大卫把自己跟神，就是你，求上帝让这个关系越来越密，求上帝帮助他让这个关系越来越深。那么他祷告完，他知道神必定要垂听，所以他用的非常肯定的语气，因为他知道他所祷告的对象，他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态度，他知道他关键的内容是什么，他也知道有了哪些必要的前提。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神是一定会垂听，神是一定会应允，神是一定会向我们扬脸。我想这是何等宝贵，何等奇妙。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旁边呢有一位住着一位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呢是没有结婚，在神面前呢是守独身。那么我对她的印象以前是怎么样呢？就是在我们家旁边呢，上海人叫做有一条弄堂，那个窄窄的弄堂呢， 这个老人家就在那里摆一个葱姜摊。那么那个时候的葱姜呢，都是一分钱两分钱，他就摆那么一个葱姜摊来维生。说实在，其实特别到冬天啊，很多人知道像温州啊、上海这种地方，冬天其实很寒冷，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空调啦，没有这些的取暖设备。那在弄堂口摆的那个风一吹啊，真的是很冷啊，尤其是放在那个弄堂口，风很大。我常常经过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奶奶那个一头白发，那个被风吹起来，那么就靠摆一个葱姜摊。那我父母呢，因为那个时候都劳动改造，所以呢我们做儿女的也看不见，那么我们都是外婆带我们几个孩子。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一件事，因为父母再三关照我们，就是常常要去看那个徐奶奶，要去看看她身体怎么样，看看她好不好，她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她做一些事。那么我们家几个孩子就这样轮流要去，每次轮到我要去呢，说实在我是不太心甘情愿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他家啊很危险啊。他家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弄堂上面有一个小阁楼，叫做过街楼，就是那个窄窄的弄堂上面搭起来，现在看都算违章建筑。那么去到他家爬上那个楼梯呢更危险，那个黑灯瞎火的，那个地方很暗啊，灯也没有一个，那么那个楼梯几乎是垂直的。我就常常想，这个老人家每一天要爬上爬下，怎么能够竟然都还没有出事。那么我爬上去都发现那个楼梯啊好像有点这个随时会断那种感觉。那么到他那个房间呢，小小的一个房间，里面都是墙都是报纸糊起来，而且很暗，甚至常常他还点一个煤油灯。那么到他那边呢，我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反正轮到我去，好，我去看，奶奶你怎么样，好不好啊，没事啊，有什么，他说我没有什么事了，谢谢你来。那么我就觉得我完成任务，那么我要走了，哪里想到我要走，他一把就拉住我的手说，陆家来一起祷告。那么这个一祷告我发现就不得了啊，因为他祷告第一个一定要跪下来，那么我跟他跪的，结果祷告呢我才发现，这个老奶奶你别以为她摆葱姜摊了，她祷告几乎就先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然后再为中国的教会祷告，然后呢再为上海的教会祷告。哇，那我跪到后来那个腿都发麻，那怎么办呢？我就大声说阿们，就提醒她该结束了。后来发现我说阿们没有用，得她说阿们才结束。哎呀，那个真是那个就跪在那边，然后呢祷告完我要走的时候，经常他就塞一个纸包给我，他说回去交给你外婆。那么我也不晓得什么，我想我就拿回来，那交给外婆。外婆打开啊，常常发现里面一块钱，有时候甚至两块钱。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啊，一块两块意味什么？这个老奶奶要卖出多少的葱姜才能够转到一块钱？我外婆一看，不行啊，陆家你赶快给她拿回去，怎么可以？这个徐奶奶，哎呀，我心里想拿回去倒容易啊，问题是又得跟她祷告一回啊。对，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好像人看无依无靠、无儿无女。就是这么样一个老人家，他就有这样的爱心。结果最奇妙什么呢？等到后来我出国了，有一天妈妈写信来说，徐奶奶被主接回天家了。但是真奇妙，她说那天啊，有个姐妹经过她下面那个过街楼啊，圣灵就在里面感动说，你要去看看那个奶奶。那个姐妹那天其实还 蛮重要的事情，他就走过去，他觉得说我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再说吧。走过去，圣灵就感动他，又走回来，走回来说我要办事，我再走，就来回几次。后来这个姐妹知道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他就爬上那个楼梯，结果呢，他说他敲门啊，就没有人给他开，他心里想这个奶奶应该在家，没有看到他在弄堂口，怎么回事？后来一推门，那个门没有锁，他推门进去，那个姐妹自己见证，她说我一进去啊，就发现那个房间很奇怪，那个很亮，不晓得一种什么光，那个房间很亮。然后呢，她说我一看那个徐奶奶躺在床上，那个徐奶奶就跟她招手叫她过来。那个姐妹过去，那个时候徐奶奶那个说话都说不出来，就很轻的声音，就跟她说你跪下来，我们来祷告。那个姐妹就跪在那个床边，那个徐奶奶就躺在床上，然后那个徐奶奶就跟她讲说，我知道神听我祷告把你派来，我有几件事要交代一下，我这张桌子你要帮我送给谁，这把椅子你帮我去送给谁，就交代这些事情。然后姐妹说她那个时候知道那个奶奶大概到了最后的时刻，但是看她还头脑那么清醒，还在想着这张桌子可以谁可以用，那把椅子谁可以用，姐妹就跪在那里跟那个奶奶祷告。她说到最后她一看那个奶奶已经被主接回天家。那个姐妹说，我那天看见真的什么叫做一张天使的脸，非常安详。而且那个姐妹见证说，就感觉奇怪，那个房间里面充满那个光亮，是以前她从来没有想象。我妈妈写给我的时候我都很难相信，因为我去过那个小房间，我知道那个白天都需要点一盏灯。后来上海一些同工去帮忙处理这个徐奶奶的后事，大家给她算一算，所有她的财产加起来不超过5块钱。但是你就发现，一个用膝盖来服侍主的，他的生命影响了多少人，你就看见上帝自己看过他。在人想来，这样一个无儿无女的无依无靠，将来晚年怎么办？而一个倾心交托给上帝，他知道上帝看过他，他知道他真正的安全从哪里来。其实这样的见证太多了，不单是这一位徐奶奶，我自己小时候单单看见的听见的就有很多类似。今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真正的蒙恩得福是一个知道唯有在上帝面前用膝盖来侍奉他，唯有借着祷告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来与他同工，才是真正不但自己蒙福，也成为上帝施恩祝福的管道。我想新的一年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好像大卫说的，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我的脚踏定你的路径，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真正的心满意足是因为得着了你的形象。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向上帝的呼求，我们就一定能够真正的蒙恩得福，我们就一定能够刚强壮胆靠主前行，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仇敌撒旦各样的计谋，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上帝面前荣耀的见证。愿上帝帮助你，帮助我，帮助我们 Prado 华人教会，帮助普世我们的教会， 能够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成为明光照耀，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我们同心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一同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但愿历世历代，无论是使徒保罗，无论是彼得，历世历代上帝你的仆人使女，他们在你面前生命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所效法的榜样。主啊，我们求你用你大能的膀臂围绕我们，用你口中的话语吹在我们的灵里面，使我们醒过来，使我们站起来，使我们能够靠主往前走。愿主在你儿女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和称颂。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